围困底比斯。这也许是这场远征结局的一种预兆吧，预言家安菲阿拉俄斯神色阴郁地说。可是其他人却以为打死毒蛇这是一种胜利的前兆，因此都很高兴，他们甚至还嘲笑预言的失灵。安菲阿拉俄斯心情沉重，唉声叹气，却毫无办法。全军人马从干渴中恢复过来，又精神振奋，于是日夜兼程，几天后就来到了底比斯城下。城里也在紧张的备战。厄特俄克勒斯和他的舅父克瑞翁准备长期防守。他对集合起来的市民们说，你们应该牢记对国家和城市的责任，你们无论是青年还是壮年，都应该起来保卫城市，保卫家乡的神坛，保卫你们的母亲、妻子、儿女和你们脚下的自由的土地。我号召你们快拿起武器到城头上去，据守城垛，仔细监视每一条通道，不要害怕城外敌人众多，城外有我们的耳目，我相信他们随时会给我们送来确切的情报，我将根据他们的情报来决定我们的行动。这时安提戈涅也站在宫殿城墙的最高处，旁边站着一位老人，他是从前他祖父拉伊俄斯的卫士。父亲去世后，安提戈涅思念家乡，因此谢绝了雅典国王德修斯的庇护，带着伊斯莫涅回到了往昔父亲统治的城市。克瑞翁和他的兄长厄特俄克勒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，因为他们把安提戈涅当作一个自投罗网的人质，一个受到欢迎的仲裁人。他看到城外的田地上，沿着伊斯莫诺斯河岸，在闻名于世的古泉迪尔克的周围驻扎着强大的敌人，军队在不断的移动，到处闪烁着金属铠甲和武器的冷光，步兵和骑兵呐喊地涌到城门口，把一座城池像铁桶一般围困得严严密密。安提戈涅不禁倒吸一口冷气，老人却在一旁安慰地说，我们的城池高大厚实，立木城门都配有大铁栓，城池坚固，并有勇敢的士兵坚守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他又把前来围城的各路英雄的情况向姑娘做了个介绍和叙述。那边戴着闪亮头盔的人就是西伯买东，再过去右边的那一个穿一身外乡人的战衣，看上去像一个野蛮人似的，他就是提丢斯，他是你嫂子的妹夫。那个人是谁？姑娘问道。那个年轻的英雄，那是帕尔特诺派俄斯，老人告诉他说，阿塔兰特的儿子。阿特兰特是月亮和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的女友，可是你看那里的两个英雄，他们站在尼俄伯女儿的坟旁，年龄大的是阿德拉斯托斯，他是这支远征军的统帅。那个年轻的，你认识他吗？我看到了，安提格涅怀着痛苦的心情说，我只看到他身体的轮廓，可是我就认出他了，这是我的哥哥波吕尼克斯。啊，但愿我能像云朵一样飞到他的身边拥抱他。可是那个驾驶一辆白色车子的人是谁呢？他是预言家安菲阿拉俄斯，老人说。那个绕墙走动的人在测量着，在寻找合适的攻城地点，他是谁呀？这是骄横的卡帕纽斯，他嘲笑我们的城市，并威胁要把你和妹妹掠走，送到勒纳泽当奴隶。听到这话，安提格涅吓得脸色煞白，他转过身子不敢往下看了。老人用手搀扶着他，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，送他回内室。